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看财经梦 house， 我是阮慕华。好，今年第一季啊，美国股市的涨势非常的凶猛哈。标准普尔500指数哈，在本周啊，哦，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哈，收盘收在5200点之上哈。哦，这个可是啊，去年底啊，美国各大投行啊，对于今年底标准普尔500指数最乐观的预期就是5200点。这个今年第一季就已经达到了今年底的一个目标了。那美股后面还有续航力吗？那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 question，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件事情。可是在 AI 整个大周期的推展之下，似乎看起来啊，股票市场的一个兴旺还没有结束，感觉起来就资金的一个澎湃，资金量的一个巨大进入到股票市场，不管台股也好，美股也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你看到台股的集中交易市场，每天动辄4000亿、5000亿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量进入到市场里面，其中呢不乏很多股市的新兵，尤其是最近 ETF 热夯啊，据说有很多人拿着这个现金啊去买 ETF 啊，动辄解约定存都是1000万、2000万这样在解约，过去从来不买股票的人全部冲进去了。那我想这个海量的资金呢，一则也是因应美国联准会即将要降息，大家觉得说利率往下降了，那看起来呢这个继续放美元保单啊，美元的定存啊，恐怕未来的一个报酬不是那么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股市太吸引人了，这个指数台股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20000点，那美股突破了5200点，这样的一个吸引人的资金的一个财富的欲望，导致了资金海量的进入到这市场。但会不会过热呢？会不会有一个泡沫的一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那当然本周最主要的焦点呢，就是 Fed，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他们在今年举行了3月的议息会议。那一如市场所预期的，是连续第5次的会议，就是说FOMC 的会议，就是 Fed 下面有一个叫做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是他们的一个最高的利率决议单位啊。那这有差不多18到19个委员所组成的这样一个单位呢，他们已经连续的5次，包括呢最新这礼拜的这一次呢，5次宣布是利率维持不变，就是连5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市场关注的焦点不是在这个地方，市场关注的焦点呢是他们未来的利率路径的预期。现阶段没有问题，大家都认定说呢你不会动利率，但是呢下半年要降息，到底呢是怎么降，那这个利率的预期到明年到后年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看到他们在每一次的季度会议，就是3月、6月、9月、12月，他会给出了一个所谓的利率路径的预期的一张图，这个叫做 dot plot， 就是点阵图。大家看到这个点阵图啊，最新的一个状况，他告诉你什么呢？他告诉你啊，这个利率仍然是维持今年啊下降3码的一个情况。那三码呢，就是说一般来讲0.25个百分点，我们叫做1码。像我们中央银行呢，就是全世界独创的，它是降息是半码，升息也是半码，这全世界没有的，其他央行都是1码1码来的。就我们中央银行搞一个 0.125个百分点，那这个当然就是彭总裁独创的微调的一个政策。那美国联准会没搞这个所谓的半码的，他告诉你呢今年就是下降3码。那明年原先预期呢，在去年12月给出了同样一张图呢，是告诉你下降4码，但是呢这一次的图形有改变，变成是下降3码。那至于说2026年呢，维持原先的这个看法，一样是下降3码，也就是说连续3年都会下降3码，到2027年再降2码，总计要降11码。这11码呢降下去之后呢，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呢会趋近于所谓的中性利率。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上面呢，这些委员大佬们呢也把中性利率上调了10个基点，来到了 2.6。 所谓中性利率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维持在这个利率的情况之下，美国经济也不会被过度刺激，美国经济也不会被货币政策过度压抑，维持一个中性的条件，叫做中性利率，过去 2.5 现在到 2.6。 那也就是说2027年美国的基准利率呢会趋近于中性利率，那会是一个非常缓慢而且长期的一个降息过程。好，那在 这个降息的利率路径啊，既然已经出炉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当然就安了嘛，就创历史新高了。台股呢也因此涨了400多点呢，一天呢周四啊涨了414点，来到了20000接近0200点的一个位阶哈。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联准会啊还把了今年的 GDP 调高了，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完全没有衰退的可能跟风险。去年12月告诉你他们预估今年的 GDP 成长是 1.4, 那这一次呢给你调高到 2.1 了，哇，一下向上调了 0.7 个百分点，这调升的一个幅度可以讲说是非常大的，代表呢对于经济整体的情况是更乐观，同时呢就业市场也没有更看坏，还是维持 4.1 的年底的一个失业的一个情况。那唯独呢就比较稍微偏向一点，就是说在通膨的数字上面它是微调了一点，往上升了一点，但是呢基本上无碍于还是要持续下降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感觉起来美国似乎就走一条非常已经铺平的一个非常好的股市的道路，也就是说呢经济维持一个不错的增长，2%以上的增长，那既然呢这个经济增长的情况之下通膨也不会太大的一个危害，利率又下降，那不是摆明了Open book 吗？告诉你股市就是要涨吗？所以股市大家都皆大欢喜。不过我们看到彭博调查在这边放了人水，我觉得这个彭博调查这个人水放的这个时间点也很凑巧，正好就是在联准会这个议席会议的同时，他说呢即使联准会这个维持降息指引美股也会失去动力他说美股还是会跌的为什么他失去动力呢？他就根据93份回复的这个中位数，投资者预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将从这个5200点这个略低于5200点呢升至2024年年底今年底会升到5454点，也就是说再升200点，但是呢这个指数在2023年上涨 24%, 今年也飙升了将近 10%, 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涨幅会放缓，也就是说呢今年已经涨了 10% 以上了，那后面还有多少涨升的空间？一般预估到今年底根据这个指标大概是200点，换言之他不是说股市要大跌了，他是说呢在这个地方股市上升的动力会趋缓那会不会趋缓我们再来观察。不过我是觉得趋缓也是正常的嘛，因为涨那么多了，你要每天这样暴涨吗？台股涨到20000点以上，你要它每一天300点500点这样暴涨吗？当然不可能多少一定会震荡。那至于说华尔街呢给出这个股市多方的五大理由也给大家参考，我们是多空并存哪五大理由呢？在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在 FOMC 会议上会议前表现疲弱升高股市的一个上涨的几率，你看到会后就果然大涨另外呢美债殖利率回软有利于股价的攻坚还有呢就是债券资金会流到股市去，最近大家债券 ETF 还是疲累累，对不对市场把这个利空已经消化完毕。另外呢鲍尔明显转割，因为鲍尔在这一次的记者会上也回避了金融市场是不是过度宽松的这个问题嘛，也被市场认定说他是蛮鸽派的那另外呢就油箱已经装满油了，蓄势待发，这个套一句我们台湾常讲的就是一根火柴棒跟一趟汽油啦，就丢啦还记得吗？一根火柴棒跟一桶汽油即将要爆发。好，那今天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请到富兰克林的资深协理梁佩玲跟他谈一下全球央行周这个礼拜包括了澳洲央行、英国央行、美国联准会乃至于再加上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些重大利率决议，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个宏观环境以及股票市场可能会发展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央行我们的央行自己调升这个半码真的是给市场非常的一个意外的变化球也不知道杨总裁心中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我知道了，他在想说资金要小心冲到房市去了因为这个调升这个半码就是告诉你不要乱买房了我觉得是这样子了佩玲你好。
穆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先请教你联准会你看到联准会这样的动作其实我在周一的时候我就在我自己的直播节目讲说安娜联准会不会给出意外之举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因为今年是总统大选年嘛，联准会按表操课的可能性比较高嘛，不知道你们的看法如何呢？
对，的确就像刚刚穆华大哥提到的其实这一次因为本来美国公布出来像是二月份的 CPI 或者是核心 CPI 其实都还是处在一个 3%， 甚至像核心的部分都还有 3.8%， 原本让市场担心说联准会的利率点阵图 是不是会做一些调整，但是呢这一次其实不论从利率点阵图或者是联准会主席鲍尔的谈话，其实都让市场注入了很大的强心针，主要显示的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就如果就联准会最新对美国的经济展望，不论是 GDP 的成长率或者是失业率的看法来看，都显示目前美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经济是成长其实维持非常有韧性，然后失业率呢也是维持在一个相对50几年的一个低点，那通膨的部分虽然有一些上调，但是呢其实这幅度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稳的一个状况，那尤其因为鲍尔主席说啦、我们不会因为一两个月的数据就去改变，那他可能只是证明说通膨往 2% 目标迈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颠簸，但是没有去改变掉它放缓的速度跟趋势、没有改变到它放缓的一个趋势，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给市场注入一个很大的强心针，就是目前的美国经济是有韧性，然后通膨放缓，而且联准会未来会降息，今年要降三码的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甜蜜点，对股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甜蜜点。
经济既然没衰退、甚至是不着陆，对不对？然后呢通膨还是继续会往下这个缓步的下降，
对对对，
那我还在这个地方再给你这个降息宽松，甚至要缩减 QE、QT
缩减 QT 的速度，
对啊，对对对对，这个 QT 现在一个月大概差不多$1000亿，
对对 对, 对，
它现在可能要放缓到600亿，就是说减少这个回收资金嘛，
没错，
那其实那这不就告诉你，我就是告诉你 open book 吗？股票就在涨吗？是这样意思吗？
的确，其实我们看到那一天，在礼拜四的时候，应该是说在整个决议出来之后呢，美股的反应是相对比较激烈。那你可以看到债券市场还很有趣的是，债券市场看起来殖利率反而就没有出现那么大的一个波动，就是下滑，尤其是在长债利率的部分。那我这边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就美股看法来看的话，的确我们觉得就大盘指数目前大概是5240点附近，就是如果就昨天的收盘，那这部分我们觉得如果就券商的预估，刚刚其实木华大哥有提到目前的5200本来是大家预估的天花板，就最近今年以来大家都一直去调升斯坦普百指数的目标价，那我看到今天最新就是法国兴业银行它最新是调高到5500，然后之前是美银美林，美银美林大概是估5400，如果你算它的绝对涨幅大概就是 5% 到5500，
200点到300点，
对对对，那当然最保守的呢像是摩根森利或者是摩根大通，他们都还是有估可能4200到4500，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他们考个派局，
即便华尔街券商看法也都是蛮悲就是分歧的啦对，那我只能说我觉得如果以大盘指数来到这边，我觉得还是有在续创高点的空，最主要是刚提到整体的市场气氛，不论经济面或者是资金的行情都还是相当的充沛，只是这当中我们觉得在整个不论是今年以来是领涨的 AI 股，你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些股票也开始出现了有一些盘中震荡非常剧烈的状况，那这当中我们反而会觉得未来美股在持续往上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还是出现一些类股轮动，就是原本的像是 AI 股可能像 NVIDIA 或许它的一个只要有业绩题材支撑的话还是会持续的走强，但是如果有一些股票发现它的基本面可能跟不上股价的涨幅，或许就会出现有一些修正的一个空间。那第三个当然其实潜在的变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因为四月份要开始公布它第一季的财报，目前看起来未来两个季度像是 AI 股的部分呢，我们觉得因为去年是相对低基期的关系，可能这些科技成长股还是有整个获利成长非常快的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是不是这个股价涨幅已经预先超过
它获利的预估。我看到 Face 对于今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四季度的 earning growth 的预估
是有两位数以上，
对对，第四季会到 17%，
对对对对，它是逐季的
逐季往上升、
对对对，
所以说基本上如果照这个 earning growth 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未来每一个季度公布出来的这个它的盈利会是更好的状况，
对对，
这个当然对股市来讲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啊。
对，那其实这当中当然，如果你就整个它的年比角度来看，因为刚刚木华大哥提到的是整体指数嘛，可能有一些还是在低基期的类股，像可能像能源、原物料，现在上半年目前都还是股市获利衰退的。那这些如果到下半年，可能就有机会是转为正成长。那就整体来看的话，的确今年是在企业获利持续增长的状态之下，我 们觉得美股现在不算便宜，但是也没有到真的非常昂贵或者是泡沫的阶段。
但重点是大家现在切心的是债券嘛，股票市场大家都赚哈哈笑嘛，但是债券的部分呢，基本上还在一个相对嗷嗷待哺的情况啊。
对，对，我觉得我想要讲特别讲一下债券哦，因为其实的确大家都很期待说，为什么那一天其实联准会释出了要降三码，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短天期债降的幅度是比十年期债降的来的多很多，最主要是在于就是刚提到的整个联准会对于通膨的预估呢，其实看的还是比较黏着一些。那我们知道，短天期债像是两年期这种甚至是更短天期的，它其实反映的就是联邦基金联准会的基金的一个政策利率，但是长天期的部分呢，它主要反映的就是经济成长率加通膨。所以如果经济成长率还是维持比较稳健有 2%， 通膨也还在 2% 甚至 3% 的话，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要去大幅下滑的空间就相对有限。所以第一个，我们觉得如果你现在手上已经有债券资产的投资人，我们还是强调未来整个利率是有机会缓步的往下走，但是呢它是一个慢牛行情，就是不是像你可能像股市今年这种快牛行情，它可能是一个慢牛行情。第二个就是呢，大家可能会觉得，那因为要降息啦，利率敏感度比较高是长债，但是其实呢，因为目前还是一个利率殖利率曲线倒挂的状态，那我们觉得未来是一个会殖利率曲线会回归到正斜率，就是正常化的状态之下，可能短天期利率它下滑的空间会比长天期利率是来得多的。
Okay.对，那债会下的比较多啦。
对对对，那最后一个就是美元的部分。那这当中还是要强调，就是其实之前也是有大家认为说，美元指数是不是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转弱？但我觉得以我们富兰克林坦普顿集团的看法，我们基本上对美元指数看的是比较中性一点，大概就是现在还是会维持100到105之间。最主要是在于未来的一个降息会是很多的央行，尤其是主要国家的央行一起开始宽松，只是宽松的幅度不太一样。那因为如果以目前美国它自己本身的经济状况，像是可能比欧洲来的好很多，那目前美国的利率呢其实也有在 5% 以上，相较于像是日本央行即便它升息但是还是只有零利率，还是有很明显的利差优势，这部分就会让美元指数维持在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只是说如果未来联准会真的进入到降息循环，当然就看它的降息速度而定哦。然后那个利差如果收敛的速度比较快的话，美元指数就先观察100的一个整数关卡，如果跌破100的话呢，或许它的一个整理区间就会从100到105之间呢，可能就会下移变成95到100之间。
Okay, 好，不过这个可能要到下半年了。
对对对，
那债市的话你现在的这个策略会是什么？你给我们观众朋友的建议会是什么？
好，我这边我想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就是以目前债券市场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举2023年那时候呢，大家可能记得，殖利率曲线是殖利率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摆荡，但它如果把你从2022年底跟2023年底来比的话，基本上它几乎是持平的状态。所以我们这边举的两个例子呢，就是在殖利率上升期间跟殖利率下滑期间，20年期公债指数还有所谓的一个比较偏向于高评级复合债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给大家这个做参考。你可以看到当殖利率上升的时候呢，这种20年期公债的一个它的一个指数呢，大概平均跌幅有超过 22%， 但是呢这个高评级复合债的部分，因为它的一个平均的存续期间只有6年左右，它的跌幅大概就只有 7%。 那虽然说等到殖利率下滑的时候呢，这个20年期公债指数它的涨幅也很大，就是有超过 22%。 那反而高评级的部分它的涨幅相对比较小，但有将近 10%。 但是如果你可以精准掌握到这种殖利率的一个波段涨跌幅的话，当然是做20年期你赚得的资本利的空间会相对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人，你就是买了一个债券想要赚它的息，再加上你希望能够卡位未来的降息行情的话，你可以看到如果就2023年这种殖利率基本上是一个整年 年底跟年就两个年底呢是一个比较持平的状态的话，你反而投资二十年期公债指数，你大概涨幅不到3%，但是高评级债券呢，你从年初持有到年尾，大概还可以赚超过5%。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四季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与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将你在台股的投资路上提前年你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四季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一清通投资学院。
好，那这个策略给大家参考。另外一个焦点就是日本央行哈，在这个礼拜呢也是按表操课。为什么讲按表操课呢？因为其实日银这次要结束这个负利率以及放弃 YCC 的这个曲线的控制，就是说殖利曲线的控制 YCC 一个政策呢，事实上它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在去年底就不断的在对外放出这样的风声。我觉得这样的操作呢，就是在所谓的利率预期引导上面学美国联准会的做法，同时呢让市场不要太过惊讶，到真正宣布那个时刻呢，就是叫所谓的水到渠成了。那这个操作看起来是成功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在日本央行宣布这个结束负利率以及呢就是放弃 YCC 之际呢，并没有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大波动，所以基本上这一关是过了。那日本这个货币政策的转弯，各位看到它这个负利率维持了8年的时间，这个其实这个负利率在这个时间点上维持了8年之后呢，开始是这个结束负利率，而且是17年来首次升息。虽然说这样的一个举措呢确实是一个里程碑，不过我们要跟各位报告，我个人的想法是日本央行不可能真正升息的了，也就是说基本上他们也都知道说这个维持相对比较偏弱的日元是对日本的经济情况是比较好的，因为毕竟你是对照日元在这个100-110，甚或呢在90那时候日本的惨况，对照现在140-150，日本现在目前的股市啊，包括整个社会情境，你会发现其实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安倍的这个经济学到现在证明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是把日本的经济从极度通缩的一个危境中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惨况中拉出来了，只不过付出的代价也很惨痛了，就是日银背负了非常大的一个债务，而且印了非常多的钞票。不过呢讲实在的，现在全世界哪个地方不印钞票，再多也人不愁了，那这些事情呢也就留给历史去定论了，至少现在的人日子好过一点是比较重要。那日银结束负利率呢，日元就贬了，还是继续贬，没有改变，而且还贬破150往151走，贬到4个月来的低点。那当然市场会担心说结束负利率这所谓的 carry trade 4兆美元会不会回流到日本，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不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利率还在 5% 以上，日本利率即使回到了0-0.1%之间，差距还是在 5%, 这么大的一个利差，你说这个 carry trade 有什么诱因回到日本呢？就是说这些借日元到海外去投资的这些钱，不管买债买股的钱，它是有什么诱因回到日本呢？这个完全没有诱因，就我而言是完全没有诱因，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有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还是我们要听听看佩玲的看法，你怎么看这次日银的动作呢？
好，第一个我觉得这一次日本央行的动作，其实我在会议之前呢看到有一些券商，大部分像彭博的调查都还是估可能要到四月才会有动作，但是这一次为什么真的三月就有动作，我觉得很大的因素真的就是在于三月中的时候呢，他们最大的一个工会联合会公布他们第一次的一个春斗，就是他们薪资调整的一个状况呢，最新的结果呢就是年增率是就是会调薪 5.28%， 这个是创33年来的最大增幅。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就你可以看到蓝色的这条线是它的一个薪资的增幅，那 整个绿色的这一条线呢，是它的核心 CPI， 这大概会落后一年左右。那如果在你确定整个薪资的增长呢，已经确定走入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轨道的话，未来其实就看到日本的通膨呢，就会持续的一个往上走。所以，但是为什么在公布那一天呢，日本央行它的公布之后，其实日元还是呈现一个不升反贬的状态？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特别强调，即便我们升息，其实给大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就是一个日本终结了负利率政策的环境。但是呢，就像刚刚孟华大哥提到的，相较于整个美国的利率还有 5% 以上，目前日本的利率都还是 0% 的水准，甚至是即便到 0.1%， 其实它的利差还是非常的大。所以日本央行总裁呢植田和南他特别强调，我们做的是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正常化，而且未来我们会持续维持相对宽松的政策，并不是会是一个紧缩的环境。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两条线，就是日元汇价呢往上的部分，就是代表它是一个贬值的状态，基本上它跟日股的走势呢是非常的一个高度联动，就是当日元贬值的时候，日本股市当然就多半都会呈现一个上涨。那如果我们就彭博我最新看到的整个大家对于日元的一个汇价预估，大概呢到今年年底之前大概就是估到140附近，那可能到明年才有机会往133的一个价位来做靠拢。那我觉得140其实对日本的企业获利呢，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券商有估，就是140大概就是很多日本企业他们本来就是估他们的一个汇价，就是如果做出口的话它的汇价的一个平均金价。所以基本上如果即便未来日元是升到140，我觉得对于日本的企业获利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这也是日本央行希望透过即便慢慢去退出它的一个整个负利率政策，然后未来的利率有机会缓步的升息状态之下，但是对于日本的经济或者是日本的股市，甚至是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跟获利的一个展望来看，都不会有造成太大影响。140
还是很好过了，讲实在的140还是很好过。
对 对
我觉得升到120就会有问题。
对，尤其是它上升的速度也是另外一个考量。140
日本企业还是好过得不得了哈。那再加上呢140还是一大堆观光客涌日本买爆日本嘛。
对，
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大陆老百姓还是跑去东京买房嘛，基本上还是很好换汇价嘛。那这样子的一个基调，日元升值的空间是有限的。对， 对， 对，
那另外一个我想讲一下，就是那时候举2022年底那波呢，其实日本央行那时候是意外的去调整它的一个政策指引。那时候其实在日元的波段曾经升了17%以上。那如果我们就东证指数来看的话，它大致上就是维持在平盘。虽然这当中波段呢它曾经可能有跌9%，但是如果你把整个日元升值的期间来看，它大概日本股市是呈现一个平盘的状况。
但日元如果大升，日股就惨。
对，就是极短线会非常的波动。
那这个日本股市现在还可以配置吗？你觉得？
对，我觉得其实今年其实老实说，过去我们的一个富兰克林坦普顿集团在跟国外经理人连线的时候，他会花很多时间在讲日本股市是多么的不具有投资吸引力哦。那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团队在过去这一两年都一再告诉我们，日本股市他们真的变得不一样了。那如果就一个通膨的角度来看，我也觉得在日本股市来看，未来日本自己本身的资金动能就非常值得期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柱状图哦，分别是日本、美国跟欧元区他们家庭单位呢他们自己的资产配置。那我们看到因为像日本跟欧元区都是过去都是处在一个比较负利率或利率比较低的状况，但是即便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但是他们你可以看到日本他们民众呢他们把钱放在货币就是单纯持有现金或者是存款的比例是高达50%。
日本人很保守哈、
哦。对对对，
投资上面很保守。
对，那在股票的比重其实是不到10%。
不到十啊！你看美国多高，美国高到
快四成。对，
美国人很敢，美国的那个 YOLO 族嘛。You living once
哦，就只
YOLO YOLO 族 you。Only living once， 你只活这一世，所以一切不要想太多，开就丢啊啦， 然后那个投资就对了啦。
对，所以我们觉得当未来整个进入到通膨环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把钱放在银行存款啦，这部分当然就是会比较容易被通膨侵蚀掉你的购买力。这部分其实会引导很多日本的家庭单位，他会把投钱呢可能就转出来投资到股票。
股票都被外国人买走，外国人赚大笔钱，巴菲特海赚，当然日本人大概多少也会有点心动，对不对？
对对对。
不过日本人哦，我觉得哈、哦，他们的根深蒂固的个性不太会改变，
保守
就保守，
谨慎，
宁可把钱藏在床底下，他也不拿出来投资。但是日元到140-150这种通货环境的情况之下呢，他会逼迫他消费跟投资，这是绝对的。嗯，多少会刺激，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日股虽然创历史新高，但是你可以看到就它的本益比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而且跟世界指数其他市场来比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Okay, 对，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 You Only Living Once 的国家 ，YOLO 族一大堆，他们现在做什么？冲辉达，辉达不是这个礼拜 GTC 大会呢？因为大家预估说股价会大涨，但事实上不然，股价其实是温和小幅上涨而已。那他们怎么去冲呢？这些 YOLO 就我们一般讲的 YOLO 族，他们怎么冲呢？他们呢、啊、去买到了这个所谓的非常价外的选择权，就买非常价外的call，那个是赌非常大的，因为当这个价外选择权要到期的那一天，如果价格没有到这个契约的约定价格的话，那他们的所有的这个保证权利金都消失了哈，就是会变成归零高就对了。他们的执行价是$1,940，够扣零。辉达从900涨到1,940，这个赌也太大了哈。他们是以大概900份合约每笔的小量购买，总共支付了$24,000，大概是76.26万了。想实在也不多了，才$24,000，但是被人家放大来解读嘛。就拿$24,000去赌，好，辉达股价会飙到$2,000。那这些人，我是觉得逃开派气了，但是呢，你也告诉，这也告诉你说呢，这些人赌性有多么坚强。他们认为一个礼拜，这个辉达的股价会飙一倍，这个 YOLO 族 YOLO， 他们这样做法是对的吗？
第一个当然我觉得他要赌的就是就像木华大哥，他真的就是赌博啦。那因为第二我觉得他的风险在于说，虽然你的成本很低，但是如果像这个礼拜即便举办 GTC 大会，但是如果辉达的股价其实大概就是在$900附近的话，其实他这样子就是时间价值就自然流失了嘛。所以我觉得除非说比方说可能在辉达要公布财报，因为他们应该就是赌 GTC 这一个题材会让辉达的股价再出现一波的大涨。但事实上其实我想随着这几次从之前的财报当天可以股价涨10%+到现在，我觉得其实这个市场的气氛会开始恢复比较理性跟稳定。就是
你觉得辉达会再次进行股票分割吗？它现在已经涨到快1000块，
对，
它上次分割就是在900多块。
有可能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啊，因为就可能让可能更多的散户族或者是一般的投资人是可以介入。
如果他在1/4，因为他上一次是1/4嘛，如果他在1/4的话，股价剩下$200多块，
就会变得更多，吸引更多的投资人，
更平易近人，
对不对？
尽管$200还是很贵，但是基本上对美国的人来讲，200跟900就差很大，
对，
看看。辉达会不会董事会批过哈，再进行下一次的股票分割？
好，那我这边要讲一下，当然还是很多人会担心说 AI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泡沫啦？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以目前综合市场的一个券商看法，还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并不觉得现在 AI 已经进入到真正的一个泡沫阶段，因为最主要你可以看到，如果就辉达的营收预估来看的话，今年预估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从去年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陡速的一个成长，今年预估呢还是会成长79%，然后到明年呢是大概20%左右，到2026年可能才会比较放缓。那这部分呢，我们觉得至少就今年跟明年来看的话，它还是在一个高速成长的阶段。那也因为它的营收增长之下，你可以看到，即便它的股价上涨，但是大部分真的都是反映它的获利增长。事实上，它的本益比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大概就是在30到35倍附近哦。 所以
推估未来的本益比，
对预估本益比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其实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第一个当然辉达现在股价可能变贵，但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追逐单一的一个个股，或者是把很多的一个太多的资金都重压。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特别去追踪，像高盛这次就有提到说，除了辉达，它当然是一个第一个就是在这种 AI 题材的一个最大的受惠族群之外，他认为呢，其实在整个任何一个创新发展之下呢，其实在整个这次的 AI 创新发展之下，大概未来还有三个阶段是大家可以留意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会进入到基础建设的阶段，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受惠的族群呢，半导体的部分基本上它是上中游，基本上都是列很多，就包括了晶圆代工，甚至上面的一个 EPA 啊等等 IC 设计等等的。那其他的就是像一些伺服器啦，或者是云端服务的供应商。那我列在格子外边的呢，是它不是大家认为的传统的科技股，可能有一些像是通讯服务媒体这种，但是呢它其实现在可能也是可以受惠在 AI 的发展，甚至其他的呢，我们看到了像是一些公用事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AI 这部分其实是非常算力是很耗电的，所以这部分有一些公用事业，还有在网络安全的一个部分。那第三阶段就会进入到赋能的营收，这个白话文来说就是我可以透过结合 AI 然后把我公司的营收增加，那当然就是包括了像是软体啦 IT 服务这些企业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呢其他的产业呢也包括了像是一般的商业服务或者是金融服务。大家如果有看这个礼拜在 GTC 会议，黄仁勋有举了一些他们已经在合作伙伴，可能横跨了有一些不是科技业，像是西门子啦，或者是日产汽车业等等的，这些你可以看到这部分就是未来所谓的一个赋能营收。你只要公司的这个结合 AI 这个进度做得好，那通常呢其实过去一个创新呢大概需要十年的时间才会明显的一个发展出来。那我们其实这一次大家认为说，像高盛就是说这一次的 AI 可能不需要要到十年，这个进入到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就是基础建设还有在赋能营收这一块，可能未来这几年很快就会看到了。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进入到，因为结合了 AI 就可以降低成本，然后提升生产力。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几乎各个产业都是可以雨露均沾的，像是一般的零售啊，甚至有一些媒体等等的一个产业，那这部分就是一个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长线发展的利多。
那基本上 AI 既然有这么多的这个发展阶段，以及领域这么多的话，那到底是哪一些公司会胜出呢？以及我们投资 AI 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呢？
好，第一个当然其实如果就股票来看的话，我们这边是列出了就是在我们富兰克林坦普顿集团，其实我们经理团队呢有针对刚提到了像是半导体啦，然后软体硬体等等这部分的一些相对应的公司。那有一些当然是比较知名的，就是可能是科技七雄大家都比较熟悉，有一些呢可能比较偏向于中小型，或者是可能不是那么传统的科技公司，我这边就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截图做一个参考哦。那最后一个还是要提一下，就是其实像我个人，我不知道木华大哥听那个 GTC 会议的，我个人是觉得有一些很多专有名词我自己也不是很理解，那反而就是真的就是行行有专家嘛。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在布局科技产业的时候，第一个当然如果你是专业，或者是你真的花了可以花很多时间跟心思去研究个股的表现，当然我觉得那你的未来的一个投资机会就非常的多。但是呢如果我们并不是一个就是上班族啊，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专业去研究整个产业那么资深的监测的一个讯息的话，我会建议还是透过一些科技型基金。但如果你可以再搭配可能有一些个股操作，你有可以搭配技术面等等的话，我觉得这是比较适合的策略。
长期留在市场就是买了不要卖，一直 holding
科技型基金，我讲的就是一篮子的部分。
因为措施最大的交易，最涨幅最大的交易日会对报酬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我这边举个例子，我们这边算的是 Nasdaq 指数，因为我这边是用 Nasdaq 指数，也就是一篮子股票的一个概念。如果说五十几年以来你长期留在市场的话，即便你可能经历了那种大涨大跌，甚至是黑天鹅的一个系统事件的话，你平均的年报酬率大概是 10%。那如果但是如果你我跳到这边，你只要错过了30个涨幅最大的交易日哦，50年你只要错过30个，你平均的年化报酬率就只剩下5%。
对，因为你更不知道哪一天会大涨。
对对对，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大跌，所以干脆就不要想，就是一直放
着就对。如果它的趋势
就不要看，还在每天也安心睡觉、安心运动、安心吃饭。
对对对，就是过开心的生活，然后只要说你就是
过了二十年之后再来看一下对账哦，那安内，
当然这当中一年还是要看一下对账单一下啦。对，只是要告诉，因为现在很多投资人都是急于出场获利了结。
基本上，我觉得到底要投资什么？你刚刚那个板上面的股票很多，对不对？
对。
但是呢，他们终归一个源头还就是 NVIDIA 嘛。好，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拿过那个霸掌，霸掌一整串，对不对？很多霸掌，你就抓那个线头就好了。以我来讲，最简单就是投资 NVIDIA， 然后呢，就买了就不要看它，就丢在那边，丢十年，管它股票要不要分拆，你十年后再去看它，或者说你隔两个月再去看它，三个月再去看它，你就不用天天看它股价涨还跌。那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因为相对而言，就是说你的钱放在那个地方，不管是美元或台币的现金放在那个地方放十年，跟你放辉达的股票放十年，把钱换成辉达股票放十年，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情境，十年后大家来验证。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佩玲，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收看，以上纯属个人的发言，不代表本节目立场。好了，基本上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放钱是最没用的了，把它放成一些有价值的股票，或者说呢基金 ETF 等等都好，我相信呢，长期绝对会是胜过你放现金。但是一般人为什么都喜欢放现金？很简单，因为你要安全感，你就觉得放这些资产价格波动很大，你为什么要去买了一个东西会下跌呢？当然你有没有想过它十年后的价格可能翻倍，或者是给你非常可观的报酬？那人都会比较看短期的波动，而忘记了长期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宏观的愿景。就像我常讲一件事情嘛，如果大家喜欢爬山跟我一样，我们爬那个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我们都会讲说爬山真正厉害的高手不是走快，是走远，你要走到山顶再走下来，那才叫做真正的爬山高手。你走得很快，你走到半山腰没力了，你就要下山，那有什么用？好，那以上呢就提供大家参考。那我是阮慕驊，我们的财经木 house 呢等着您持续收看，以及分享给您更多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